们给他们吃吧。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以下省略这一段是有关耶稣所行的神迹，五饼二鱼，非常的出名我们在研究圣经里面这些道理的时候，当然很多方法，一种就是一卷一卷的主题去查考，一种是分类。那有关耶稣的道理当中分类里面有一种是查考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一种是分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有一种是讲耶稣的比喻就是把它分类耶稣所讲的道理耶稣的比喻。那当我们探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当然每一件神迹都是宝贵的可是在这一件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一段应该在当时非常的出名，所以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录。那传道人本身，至少我本身别人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有些圣经你必须把它背下来，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小节都背下来，所以我们可能要背哪一章哪一章。因此这种共同的主题，譬如说马太福音在这里是十四章五饼二鱼，它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那后面呢，马可路加约翰就是六九六，第六章第九章第六章所以当我需要来回忆有关五饼二鱼的时候，我大概譬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大概有讲到什么，我大概脑筋里面有一个印象那你最完整就是这几个地方通通把它对照起来来看这样那我想说因为这一段大家非常的熟练非常熟练，以前我会专题讲探讨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这一次来我们松山之前，我一直在想松山教会弟兄姐妹独立巴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道理也想了一段时间后来几天前突然又想到这一段，不过我想要加上一个时间的关系，加上一个时间把它衬托出来我想你加上某种特别的时间，可能那种感受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因此我尽量不要重复以前讲过的尽量不要去重复，那我会把它集中在一个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读的时候这一段马太福音十四章开始这一段，它应该从前面延伸下来，从前面延伸下来，很多人本来耶稣已经工作一个段落，本来他要带门徒暗中去休息，后来被别人知道，就一大群的那种一大群人，有的要听道理，有的凑热闹，有的要接受医病赶鬼的这种恩典，就一大群人就跑来跟从耶稣。那耶稣看众人的状况，圣经讲 耶稣动了他怜悯的心肠，耶稣的爱心，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这么多人，不管动机好坏啊，有些只是看热闹的，可是也有真的，有一些是真的有需要的啊，有些是要求医治的，那有些是渴慕道理的。不管这一群人怎么样，总是有些真的是很期望得到耶稣的恩典，所以耶稣不想让他们失望，所以又讲了很多道理，也医了很多人，天就晚了，天就，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已经从前面延伸过来到这里，其实已经一个段落，天晚了，应该，耶稣他们就另外一段旅程了嘛，那因为天晚了，耶稣的门徒就跟耶稣这样建议，耶稣啊，这里是野地，这里是伯赛大的附近一个旷野，我们就不再换圣经，有一个地区叫伯赛大，那附近有一个旷野，所以他的门徒告诉耶稣，这里是野地耶，野地也没什么电啊，什么都没有，那这么多人，因为后来神迹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光是吃饱的男丁5000人了，5000人，如果包括妇女小孩，可能要超过10000人，一个不成文的计算方法，从以前到现在，一个团体里面，女生大概占1/3，女生大概1/3，以这个标准我来看，我们教会出席率差不多，男生壮丁这样子，大概1/3。所以女生大概1/3，女生跟小孩子，那在这里的，如果说光是吃饱有记录的男丁5000人，以这个比例去算，要超过10000人，所以他的门徒对目前一个很难收拾的场面啊，天已经晚了，又是野地，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那怎么办？这是一个难题啊，所以。摆在他们前面是一个难题，耶稣的门徒普遍认为我们在这里先提供3个耶稣的门徒他们所提供的方法，还有最后耶稣所提供的方法做比较，我们下的聚会就是这么简单，门徒提出了3个方式，还有耶稣一个方式做比较，然后结束了。第一个，我们刚读过的圣经，门徒提供让大家就散掉了，原因是这里是野地了，天已经晚了，我们也没那么多的食物啊，所以叫大家各自回家，自己想办法，我们可以不用负责任，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第一个。那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不赞成，不赞成让他们散掉，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后来我们刚读的马太福音14章，就是他有省略的说法，如果我们配合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换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然后我再一起说明，看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第6章的第7节，6章7节，新约133页，新约133页，约翰福音6章7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8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的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以下省略，我们如果对照约翰福音，他在这里有补充这几个细节，马可跟路加就差不多了，没有讲这么详细，所以如果我们光是马太福音刚刚读的那一段，还有约翰福音这一段，你会发现整个门徒的表现，第一个，他们普遍就是说让大家散掉， 耶稣不赞成，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结果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这里，腓力他就讲，就是二十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啊。二十两差不多当时工人200天的工资啦，大概一个工人200天的工资，算起来数量也不少啊。就算这么多的钱，二十两的银子买这么多饼还是不够，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不要说一万多了，光是那5000人你这样看就很多了。你说我们说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在松山聚会，不管我们有没有现场或者其他地区，合起来有没有5000？500，可能没有，差不多。台北教会以前安息日我的是很多年前的记录，大概600-700安息日，这样算他现在领杯差不多700多了。台北教会一场下来不到1000，我们就觉得很多了。光是那个爱餐啊，准备便当啊，你就忙得手忙脚乱的。那你说如果以他们当时光是5000，难怪那些门徒说算了算了，让大家散掉，实在负担不起啊。那腓力想的好了，不散掉，他想到一个什么问题？20两银子去买的饼，钱如果用钱的话，钱很好用啊，钱本身中性，对不对？它本身不是说善跟恶，它是中性。你存心怎么样，你把它用到坏的地方，做坏事也可以行善事啊，所以它本身有点中性的。那这里说如果用好的，拿钱去买饼行善，帮助这些人不要饿肚子，好，行善。如果光是用钱也不能解决啊。他所以在这里腓力提供的另外一个方法，既然不散掉，那即使用钱也没办法解决。这是腓力想到的。后来安德烈，这里讲那个小朋友小孩子安德烈带来的什么方式，他带来这个小朋友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来跟耶稣说有一个孩童，他有5饼2鱼，可是他也不看好啊。他说那就算5饼2鱼又怎么样呢？这么少的食物怎么能够解决目前这么大的一个需求呢？不可能。这是以人的角度。所以后来总结，耶稣听了以后就说好，那把5饼2鱼拿来给我。所以我们在前面等于是在整个故事发展过程，我们发现门徒所想到的三个方式，第一个让这些人自己散掉，自己解决，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一定说他们没有爱心，是爱莫能助，没办法，人太多，天已经晚了。第二个，腓力提出了钱的问题，有些事情可以用钱解决，但是有些实在没办法，钱不是很好用，但是不是万事都能啊，第三个，小朋友的爱心，可是安德烈他不看好，他讲的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么少的食物怎么能够解决大家的需求呢？不可能。这三个方式，应该都是用人很现实面跟人的能力来衡量，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如果换我们呢，顶多也是差不多这样。我想如果我们在场，你会提供什么样的方式？差不多了，自己散掉了，第二个，钱能解决，用钱解决。第三个呢，不可能啊，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就是用人的立场，用人的立场，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当耶稣听了这些以后，耶稣要门徒负责任啊。所以我们在这整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先把那个比较的先不再探讨的时候，把整篇做一个结论， 耶稣要我们学什么？责任。给我们今天信徒，你今天传福音，信徒有责任，一定有责任的，对那些周遭的人有责任。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要求责任，要负责任。但既然要负责任，相对的困难呢，耶稣的门徒觉得很为难，说钱没有那么多，说食物没那么多，能力不够，这是他们的现实面。所以当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有自我认知，你的能力到什么状况，你能够挑多少重担，你必须衡量。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有些人对自己根本不了解。我们了解自己的程度好有限没关系，因为你了解自己的有限，你才有办法去依靠主耶稣，他无限的能力会临到你身上。如果你连自己的有限无限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去追求超越你更大的能力呢？很难。所以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除了责任以外，你必须知道我自己有什么。好像腓力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所提供的，就算20两银子，就算5饼2鱼，这是他们能够找到的。虽然他不看好，没有信心或者小信，但是至少他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启示，除了责任，传福音的责任，一个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你的恩赐你能够负担多少，自知之明。好，我刚说要加上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在这里是时间晚了，对不对？耶稣对那么多人讲话，讲，很多人都很渴慕啊，没有中途跑掉的啊，一直到整个结束了，哇，时间很晚了，可能到了用餐时间了，所以耶稣才会怜悯他们，这些人真的很渴慕，所以想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如果说渴慕道理跟渴慕灵恩是属灵的，他们非常重视，所以没有半途跑掉的。好，耶稣同情他们，既然这些人这么渴慕属灵的，那属肉的食物耶稣就是白白赠送的，附带的，所以这些食物是耶稣额外赠送的。他本来可以像门徒一样让他们自己回去解决掉啊，但是额外赠送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整个整段里面了解说，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个这个时代的信徒，末世的时代，天已经晚了。我在这几天就想到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不过我以前没有那么强调时间啊。他讲天已经晚了，天已经暗了。我们大概在旧约的那个雅歌的道理，可以从基督徒的灵修来做角度的学习。有一个就是说，你在末世的时候，哇塞，在末世的时候信徒应该有什么态度？那末世就是天已经晚了，天暗了，很快就天亮，天亮就是耶稣再来了。保罗一直讲的天亮了，耶稣再来。所以耶稣再来之前是黎明前的一刻，很黑暗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所以雅各里面一直提供这个角度，天已经晚了。我后来一直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透过五饼二鱼跟雅各，还有保罗讲的，还有彼得他所讲的，天已经晚了，等于是说在末世靠近。我们现在可以称为末世，属灵的黑暗，世界像一个旷野，大旷野，世界像旷野。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在文明都市，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也是处在一个属灵的世界，就是属灵的旷野。我们周遭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 还没有信耶稣，心灵还不能得到满足，还充满饥渴。就像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很多人充满饥渴，天晚了在野地，他何去何从，他不晓得怎么办。那信徒呢，哎，耶稣就是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给他们吃。所以透过这一段，我们或许可以将就来比照，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信徒的责任，传福音的责任，怎么样去满足周遭那些还没有得到耶稣恩典人的他们的心理的需求，让他们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责任归责任，实际的帮助很难呢，对不对？实际帮助，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言语安慰一个人都不简单啊、哦，有时候要安慰，可能最好就是陪他安静坐一下，很难安慰啦、啊，哦，所以你真的实际去帮助不简单，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到什么状况，啊、哦，然后耶稣讲，拿过来给我，他听说有五饼二鱼嘛，他说拿过来给我，后来就拿给他。好，这五饼二鱼哪里来的？小孩子的。所以我先做结论，门徒提供三个方式，耶稣都没有使用，反而是最后安德烈说有小朋友奉献五饼二鱼，可是算什么呢？他不看好，这是小孩童的奉献。耶稣后来行这个神迹是透过孩童的奉献。因此在孩童身上我们讲两个，孩童很单纯，孩童的爱心是透过孩童。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一节，这里是耶稣跟门徒谈论天国里面谁最伟大，或者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马太福音十八章，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以下省略，开始是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最大，或者说最伟大。哦，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跟他们讲，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了。小孩子他必须继续成长，他可能在肉体心智上还很多成长空间，但是小孩子他有他的优势，很单纯。耶稣要谈的我觉得是讲这个小孩子的单纯纯真、哦，跟大人来比，大人复杂的多了，太世故了，太聪明了啦，特别在这个社会历练哦，一段时间变成很有经验，或者变成老油条，太世故，很聪明。小孩子反而单纯，还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他可能就很单纯，那是纯真啊、哦。那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已经是大人的门徒，天国不光是谁最大，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像小孩子一样啊、哦。如果以伟大来讲，有的圣经讲就翻天国什么样的人最伟大，像小孩子。如果说要进天国呢，要像小孩子单纯。你如果充满了人的啊、哦，成人的心思意念，当然我们这样很难说心思意念都通通不对的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世故了，太世故太 太用自己的经验自以为是的方法去应付一些难题，那耶稣他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我们刚看，当他们碰到这一个难题的时候，他们最先就提供这三种方法，耶稣都不认同。最后是透过小孩子，透过小孩子要把小孩子的东西说拿来给我，后来是交到耶稣手中，关键是交到耶稣手中。可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是说，小孩子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很纯真，纯真，还有不妄自菲薄。他的东西是无柄鳄鱼呢，约翰福音讲得很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刚刚所读过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大麦饼这是穷人的食物，如果用大麦跟小麦来比较，大麦比较粗糙，六章九节约翰福音，它这个饼是五个大麦饼，所以从食物大概就可以显露小孩子的身家，他的家庭环境应该算比较贫穷的，这是穷人的食物，大麦饼如果是有钱人，他的食物会比较会可能会高级一点所以他这里是暗示这是穷人的食物，所以也表示说这个小朋友可能家庭环境普通了。可是小孩子他很单纯，他不妄自菲薄我是小朋友，我能够奉献这么少，怎么他不像大人，你看大人聪明得多，东西这么少怎么解决这么大的困难，那就是世故，太老练了。老练不见得说不好，问题是你完全太世故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单纯以人的经验去判断，往往有这个危险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靠自己靠神，这个刚好拿捏的刚刚好，这不简单当你越有经验，你越会靠你的经验来判断事情，相对的靠神那一份会越稀少所以你看在这里无形中就是大人跟小朋友做比较了安德烈他就提出小朋友的东西可是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没办法，可是耶稣说拿过来给我透过小朋友所奉献，那小朋友呢他不妄自菲薄不认为说那我的东西这么少东西又不是很宝贵，大麦饼呢不是很高级的食物比较聪明的拍谁啦不要啦，对不对？他不管他，反正我有，而且大家都有需要都要饿肚子他也不会考虑那么多，我这么少能够解决问题吗？不会，他就很单纯，而且他爱心有些人讲小朋友不容易那么慷慨的，有些你跟他要东西他也不给的那这个小朋友自己拿出来所以他有爱心相对的有需要，他看到有需要他肯奉献，他不认为说那我这个没有用所以无形中耶稣就是透过这里在教育他的门徒，你们要学什么？学小孩童的单纯还有爱心不要那么世故，太世故你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神的问题很难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谈到教导他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十章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在这里讲门徒去传福音进入世界进入社会，好像羊进入狼群我们知道说羊都很驯良很善良，狼群很凶恶很凶狠很危险所以羊入狼群很危险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就提醒他的门徒，你们像羊入狼群，所以你们应该怎么办？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你们应该怎么办？驯良啊，你们要驯良，好像鸽子。耶稣讲的两个啦，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鸽子很驯良，内在的本质，它内在本质很驯良。处在一个变化多端、罪恶的时代，你变得很愚蠢，不能光是单纯去应付事情，你必须很灵巧。好像在这里是用好的意思，很灵巧。哦，通常我们在圣经讲蛇都是诡诈啦、败坏啦、哦、魔鬼啊，在这里耶稣是取他的灵巧，你们要灵巧像蛇，很灵活的。哦，但是不要失去本质，本质是什么？鸽子，驯良的本质不要丢掉。孩童的本质就是驯良，很单纯，不诡诈，不世故。哦，所以我在想说，耶稣这一段五饼二鱼的神迹，后来后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把这五饼二鱼交到耶稣手中，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最关键的就是拿到耶稣手中，耶稣祝谢，拨给门徒，门徒再分出去，那就是分享。所以我们在整段的时候，我们把它串联，这整段圣经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有什么提醒？天已经晚了，已经末世了，周遭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得到耶稣的救恩，我们要有责任，我们对他们有责任。那你要完成这个责任，你可能要做一些工作，那你先必须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你的能力多少，我们的教会能够承担多少事工以及能力，你目前所有的，你必须先有自知之明，最后分享，依靠主耶稣，交到耶稣手中，分享出去，这是诊断，他诊断。你如果不分享，就是整个过程就中断，所以那个我就不再详细说明。我今天下午要讲的重点是透过门徒所提供的这三个层次的方式，跟耶稣所描述的透过孩童，那因为孩童他很单纯，他真的有爱心，他不妄自菲薄，然后交到耶稣手中，透过耶稣来完成。我们反过来讲，耶稣会透过我们这种存心，你如果有责任感，有自知之明，你知道你的状况如何，你会依靠神，然后你会分享耶稣所给我们的，你这个工作就有办法去完成。所以五饼二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最后是皆大欢喜。好，我们就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7章。我这个例子讲完我就要准备结束，我下午我想不要讲太啰嗦，我把重点讲一下就好。撒母耳记上27章，这是大卫王，大卫。撒母耳记上27章第一节，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投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亚吉去了。以下省略这一章，27章开始讲大卫他做一个抉择啦，当时扫罗还在做王，在之前，自从大卫打败哥利亚他们回来以后，那些妇女称赞大卫，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这种称赞的话听在扫罗的耳中很不是滋味，因为扫罗是王啊，他是现任的王，结果现在百姓把那种荣耀都归给大卫，他觉得不是滋味，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想办法要追杀大卫。大卫东躲西躲，跑来跑去，到最后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一章27章，虽然都还是安全，可是 到处躲藏啊，他觉得哇很累很累，他心里想，这是他的经验啊、哦、他想啊、哦、我还是需要找一个地方哦，彻底脱离扫罗的追杀，不然的话我每天这样，每天风声鹤唳紧张过日子很辛苦的，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在扫罗手中。他想的也没错啊，啊，因为这样想，他去投奔腓力士人，有一个叫雅那个雅基的啊，雅基，刚刚读的第二节那个雅基，啊，腓力士人里面有王，啊，那个人接纳大卫，所以大卫带他的那种，等于是最亲密那些战友600个人，还有家眷，统统带去投奔雅基王，在腓力士地啊。对方能够接纳他吗？短时间可以，可是他要取信，大卫要取信雅基啊，他必须做一些让雅基高兴的事情啊，杀一些其他的人啊，哦，亚玛利人啊，哦，好像让他误会大卫也是啊，跟以色列人为敌这样子啊，所以后面好像滚雪球啊，后来雅基还把他大卫纳入他自己的正规军队，准备跟扫罗战争呢。你看，所以虽然一时哈，大卫一时平安了，可是等于是他是寄人篱下，然后有一点哈，有一点那种欺骗雅基的味道，好像说我今天来投靠你，真的是彻底投靠你，其他是有一点假装的啦，啊，暂时得到依靠啊，他并不想真的去投靠腓力士人，然后跟扫罗跟自己的国家为敌啊，哦，可是后面的整个情势造成雅基把他纳入他的军队，准备后面跟扫罗战争呢。你看他后来好像弄一个好像谎讲一个谎言，后面那个谎言要越来越多，他的立场越来越难呢，啊。其实这是哈，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大卫一时着急，有点灰心了，啊。我们做一个比较，在前面有几次，他就差一点被扫罗抓到了。23章《扫墨记》上23章开始，好25章这样一连串一直下来，有时候只差一步就被抓到，而偏偏就差那么一步要抓到的时候。国内有消息了，敌人来进攻了，扫罗只好放弃。我们看一下这个很有趣的圣经哦，23章《扫墨记》上23章啊，这个讲完我就准备结束了哈。23章26节、27节，《扫墨记》上23章26节，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27节，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腓力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腓力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好，这一段故事啊，就算我们不是很熟，简单来讲啊，有一段时间啊在旷野啊，扫罗差一点抓到大卫，就差一点点就抓到了。快抓到的时候啊，哇，后面消息来了，国内的消息，腓力士人来进攻我们国家了，逼得扫罗只好放弃，赶快回去拯救他的国家。你看这么危险，就差一步就抓到，神都有办法去救大卫，大卫是自己在怕呀。如果按照他过去的经验，已经好几次他差一点被抓到，都是神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神有神的办法让他逢凶化吉，那个危险就没有了，那是靠神了，就他太老练了，人的经验太多了，他也知道神一直救我，可是啊，有点烦了， 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他心里说啊，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得很惨，我干脆啊，就做这个抉择去靠腓力士人好了。这个抉择表面暂时的平安呢、啊，是靠人的智慧跟经验。我个人觉得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当然讲信心用讲的很容易，你要拿出去的行动说我是靠神的不容易，可是我觉得说大卫已经那么多的经验，他应该哦，应该会更靠神才对。可是实际上的问题，实际上的遭遇影响我们的信心很大哦，不是说我有经验了，神曾经救我，我就一次以后屡试不爽，我都很有信心，不尽然哦，不尽然。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信心哦，也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哦，不自傲。然后如果你做抉择，不会光凭自己的啊、哦、自以为是的想法啊、哦。所以我下午一个基本上的重点就是说啊、哦，耶稣的门徒碰到。等于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在天已经晚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这种环境来想末世的教会，天已经晚了，我们在属灵的世界的大旷野，好，我们要去帮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像耶稣讲的，你给他们吃，给他们吃饱吃够，我们有这种能力吗？没有。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克服，像耶稣说的，拿过来给我，你的虽然有限，可是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耶稣会悦纳、哦、我希望我们认得自己所做的有限，本来就是有限，可是你把你有限的愿意奉献归给主，主耶稣会悦纳，会成全，会祝福，也会透过我们所做的会得让更多人得到这种恩典。我想这是我下午要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分享的。好，我们就一起查考到这个地方啊，再来唱诗啊，363首。